本节目由创维电视独家冠名播出，创维 S8U Pro 系列自发光电视，镜像畅快。
我跟你们分享，你看我把最隐私的跟你们分享，就是
夫妻俩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就是这么搞不好。
需要那么多吗？你需要那么多吗？
你能养我们一辈子吗？
你要减肥，你对不起你身上的肥肉，你凭什么他没有存在的权利吗？
这好吃啊，这个好吃吗？
天天到你这儿来，我就变土豆了。
以后要好好活着。
你才知道世界的美好。本节目由创维电视独家冠名播出，创维 S81 Pro 系列自发光电视，尽享畅快，揽尽天下角色。
其实疫情期间，香港机场来来回回也飞过几次，没见过像现在这个样子。商店好多都给它关起来，而且还要用胶纸给它封起来。我找徐老师都找半天，他都着急了。
徐老师，
有吗？
就是你。
我跟你商量了，一直开了几
趟。你谁能想得到啊？你说徐老师。早不病晚不病啊，他从香港到上海隔离，他突然病了，这吓坏了。但是他不是新冠，结果这一下子抓了瞎了，少一人，三条腿少一条腿，这一脑门子汗，到处找朋友吧，结果还是人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啊，罗朗。
一个美国人
特别喜欢中国，而且特别喜欢中餐。
危难时机，这个真是够哥们儿，特别感谢他。
大家好，我是罗朗，到了广州南站，做好了我的核酸检测，买了口罩，准备上车回去大西北，和文涛老师、易军老师回合，期待见到你们。
罗朗、易军，我来了。
徐老师，看一下我们这个房车多酷呀！您看看啊，这个车身呐、啊，多么的招摇，多么的招摇！好了，我给徐老师发过去，他肯定特别馋。全国各地的健康码都可以使用。
来，请健康码喽！哎呀，这是易军吗？
啊！没认出来呀，讨厌！
这脸别接触。哎，我可真没想到是这样的啊！有那个行走当中的酒吧的那种感觉。哎，这个发型不错啊，来上 Lady First。
我不跟你这么聊，我要摘口罩
啊，
闷死我了。
这样吗？我观察一下，我在这儿。你看他这个机位有点太偏了，我认为没有人比我更严格的遵守卫健委的指示。
我也很谨慎啊，肺都照过了，我血都查了，我那个核酸我做了十次了，你有我做的多吗？血清都测过了，从头到脚都干干净净的。我隔离有多痛苦你知道吗？
我也做了核酸检测了，我们这个团队要求每一个人都做了核酸检测了。
现在欧洲不是第二波又爆发了吗？这次这个病毒我发现它有个特点，就是你刚一开始哎觉得没事了，专治各种不服，就开始觉得我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它就又来了。
我就盼着这个，我所以我
觉得它的样子好像是有点让我琢磨琢磨哪儿变了呢，就是一张不太社会的脸了，很久没有社交的一个人。
啥文章？这汗呢？哇塞，全是汗！我告诉你，当时他们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来拍的时候，我当时就说：“哎呦，我好感动！”我说：“连文涛都要走出家门了，我自己有一点小困难算什么呢？”啊，我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你这个连你这样的人都肯走出来，我们都克服了多少困难？”被戳了多少次鼻子？
我有病，我有病。但是后来我
像文涛就属于被我们推到路上的，这么一个宅男就是被我们推到路上的，你知道吗？
我们开始走上一条，不是走上不归路啊。那个歌怎么唱的？走上哪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对。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走上了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哎，你跟他们说别拖拖拉拉的，人家和罗朗火车都到了。
我今天早上听你在群里说的那个嘱咐这个嘱咐那个，我觉得你其实心特累。
我保护自己也很周到。
啥呀？
大叔保温杯。
我也有，你以为？
你是大嫂保温杯吗？
天哪，我这个上一次拍第一季的时候还是一个到哪都不带水的少年，现在我也带上我的保温杯。
昨天晚上在你的激励下，我终于这个克服了长期隔离之后出入人群的口罩恐惧症。所以我觉得新的一天早晨到来了，我们是不是三二一坦诚相见？三二，
这不是摘口罩吗？
一啊，好。
哎呀，我觉得你今天说话都跟昨天不一样了。
我昨天晚上也反思了，就是说关注的注意力啊，全是自己，以至于都没有问候你。
哎呦，
全是自己，就在这儿害怕要摘口罩。
不是你如果只关注你自己，对我来说是个常态，我能够接受的。你突然关心别人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亲爱的义军，
没有，我在想，那个你上次说这个，如果徐老师来呢是有个心脏病，然后呢说我呢，我其实来之前我精神不是也很崩溃吗？你就说我有点精神不正常，我说咱们这俩嘉宾，一个心脏病，一个精神病，然后我现在看你也是有点，我们这是一个治愈之旅，是吧？
你还没给我讲讲呢，你跟徐老师先讲讲你如观察徐老师是如何状貌。
他的脸从这个口罩的两侧溢出来了，你知道吗？真的是溢出来了，我就想，徐老师应该是长久没有运动，长久没有出来。他可能从心理到生理上都有点不太适应，就跟你昨天有点像。然后到了那儿呢，我想跟他隔离在同一个酒店，就怎么着我都可以照顾他一下。就虽然我们俩见不了面，但万一要跟前台交涉啊什么的，我觉得徐老师这么一个文人，他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怎么样，不像我。
你是武人的吗？你是武女。
在你们这些这个男文人面前，我只能做一个冲冲打打的形象，这些事儿只能我来做。就没想到后来还真的就开始发烧了，这个是把我吓到了。
我觉得你是我现在身边有限的朋友当中吧，享受隔离就14天隔离次数最多的一个人。你说你隔离了几次？
目前为止4次。哦，不是，我先是从欧洲回来，在香港隔离14天，然后去上海隔离14天，回去香港隔离14天，然后又来上海14天。其实恐惧这个事儿都是后来的事儿，都是后怕。
不是，恐惧这个事儿都是前怕，
哎，焦虑这个折磨上亿的人呢、啊，焦虑是一种啊，对于未见到的那个风险啊，你把它当成真的了。
哎，口罩，你口罩，你刚才下车都忘了拿口罩，是你这个有点解放思想的第一步。
这你就知道你来的目的了。因为你老想着我们，对，照顾着我们。
没有啊，我跟你后头一路拎着口罩是吧？
没有你，我还帮你拿着包呢，真是。
我其实最讨厌男人跟我拿包了，你知道吗？
你瞧，你看，我跟你说，
我说点大实话，
夫妻俩为什么关系？
说点大实话，
夫妻俩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就是这么搞不好。我为你做了什么？你为我做了什么？对吧，我为你拿包是我
散会儿，散会儿
高兴，是我开心的事。
见到罗朗就跟你散会儿了。
看见帅哥，看见杨帅哥来了。
对呀、啊、
现在就要跟我故意吵架是吧？不是，你作为女士，我觉得你应该送上人家一个拥抱，人家这么辛苦，
人稀罕吗？人
哎呦啊，快献上一个拥抱，我们美女献上一个拥抱。哎呀，
好久不见了。
哎呀，
欢迎
。哎呦，真是看到你太高兴了。
是的。
对呀、啊，
很久，
不是很久的问题，而是你为什么这么性感呢？
吃醋吗？
太吃醋了。
改天我跟你说我之前从乌鲁木齐走到喀什的48个小时的站票的故事。
我也做过这个呢。
你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火车，就是每一次到站，然后就是绿皮车的那个窗户就可以打开，然后很多人在车站就会就给你有玉米有包子有什么东西。
没错、哎、
对对对，
没错。我们有一次那个同学送行啊，因为那个窗户需要相当大的力气能打开。有一次同学送行，我们班一同学把送行的那个同学
飞
出去拉进来了，跟着我们就去旅行了。
经常是啊，那个逃票的人就是这样上来下去的。
不是，他本来没想跟我们去，他送我们，结果强行被我们
拉进来了，
下不了
车。多一个人无所谓啊，
这多好玩啊！想想多好玩。
对对对，
意外的旅行多好。
我那时候的感觉真的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唯一的就是上厕所，就觉得很多人嘛，他就把那个厕所占了，他就坐在那个里头嘛。
对
对，
但那个也是一种体验，就是
对你们男的来说，
老的厕所就上面有一个洞，你也可以看风景的，就是可以看那个路就走了那样。
对你男的什么都是风景是吗？
你看铁轨的风景吗？
对啊。
哎，你看我教给你一个古文字啊，
这个是文涛设计的，
中国的这个甲骨文呢、啊。这是行走的行。你看出他那个时候有点象形吗？一个
就像也像一个人走的或者飞的，
哎、也像一个。
听说你要带我去吃那个牦牛肉是吗？
对啊对啊，不是，是你带我们去吃，你才是厨师好吗？行，上车。
我们怎么坐？
你们俩坐一块儿，让你跟帅哥坐一块儿、
啊。好呀。
那现在是从这儿走到哪儿？
现在就是从西宁出发啊，然后
一直开到
今天晚上我们就去青海湖了。
对对对。
哎呀。送给你的礼物，还有
干啥？人见面送一壶是啥意思呀？
但是义军送你这个呢，有另一重含义，因为这个铜啊，在中国古代也叫金，对吧？他是希望咱们情比金坚啊。我没说你们情比金坚，我说咱们情比
就是情比金坚。哎呀，
我们要下车吗？哦，我都不知道到了。罗朗，为什么带你到这条小巷？
要把我卖了，
他把你卖了，
肝脏卖了，
你还真觉得你值钱是吧？他当年曾经在西北啊，到处拜师学艺，学这个西北面点。哎，
这个味儿了，闻到那个菜籽油、胡麻油，还有那个香豆粉。
菜籽油、胡麻油、香豆粉，
就是、西北的那个味道影响。
还有，
对，你看这个都是这个黄黄的，就是菜籽油、胡麻油的。
这个我们上海也有啊，
开口笑，
这是开口笑啊，我小时候就吃这个。
开口
桃酥是吗？啊，我好多年没吃过桃酥了。
哎呦，你看那个桃啊，这个桃啊多像水蜜桃，你看那个红。
我第一次走到宁夏，就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其实北京也有了。
北京叫炸油饼啊，
对，然后在宁夏它叫这个是油香，
过年了，
对，供给就是竹县什么的，就是这个味道，让他们的那个灵魂就找回来了。 就是因为它特别香，
灵魂都找回来了。这个叫什么呀？
这叫月饼。
啊，月饼，
对，
闻名遐迩的叫青海大月饼。
哦，
你知道吗？这叫什么？
香豆。
香豆，
它就是那个植物的叶子。
对对。
那红的呢？红的是
红曲，糯米做的。
哦，它还必须是按照这个图形抹啊。
对。
它最后折叠起来才能出现这种形状。
对。
正在弄呢，正在弄。
像这一个大月饼卖多少钱一个？
6块钱，我这卖的便宜。
6块钱够我一天了，够我一天的粮食。嗯，
这得吃3天。
这吃3天？
对，我们是一家子切开了，切成薄片，然后一人拿一片吃。
啊，你还为什么还要用刀这么切一下？
开花好
吗？哦，这样花就出来了。哎，好，一下花苞开放，那蒸出来了。
刚才那小户口开那么大了，哇，好香啊！
生活太富足了，是吧？生活太富足炖4个小时，
对，四个小时以上。
好，好，好，好，哎呀，哎呀，那么已经流哈喇子了啊！
他就是
走在大西北的男人嘛，
不用干，
用手洗手干净就可以。
好，跟着罗朗，环保主义，少用 plastic。哎，瞧我这英文，
你又来了。你知道我们上一季拍摄一直有一个文涛英语时间，他老喜欢说英文。
文涛英语时间，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英语
不用遗憾
不好。我看他怎么手抓，
也不是手抓，是倒抓。
哎，这肉真是有点硬。哎，这个牦牛的肉。哎，你也喜欢吃这骨髓吗？
我不喜欢。你吃。
哎，人类的大脑之所以长到现在这样，这个玩意儿，咱们的祖先和这个猴啊，敲骨吸髓，
真的，
促成了我们大脑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进化，就是因为我们竞争不过那些剑齿虎、老虎啊大的动物，所以他们把肉吃了，我们的那个祖先那个猴子啊，可能就是吃，
就是把石头，
就剩下骨头，
对，
我们会把石头把骨髓，但是恰恰是因为选择了这个骨髓啊，对大脑的发育啊。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你说有些时候这人处于弱势，但是反倒他蕴藏，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就是弱能变强。嗯，那反倒他成了他将来的优势。
嗯，很好吃。这个叫什么？
狗胶尿。
狗胶尿，
这就是狗胶尿
来了啊！我天哪！用这个青稞饼。It's like pancakes.
这个确实是它那个肌肉成分更大，是吧？
但是呢，我因为有一点纠结这个问题嘛，因为从去年就是我疫情之前就刚好碰到了几个就是吃素食的朋友，他当然有不同的素，有人是鱼素，有人是全素，有人是锅边素。当中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冲击，就是我们去到云南一个地方去拍东西嘛，然后他们那个就是当地的人也很好客，把我们拉去个地方吃牛肉，他那个是黄牛。然后呢就说是特别好吃，怎么怎么新鲜。那个我那个朋友是他，因为他跟着我们一起去工作，他吃素，但是他一般可以跟我们去，他说他吃锅边素嘛，就是说你们吃肉我在旁边坐着也行，我吃点菜。但那天一到那个门口啊，
没有菜的地方，
不是，那个牛就在那个门口，在那个车正好把那牛拉进来，你知道吗？就是拖拉机上那个牛就在那儿，他就看不下去了，他就扭头就走了，自己去吃了碗那个凉粉。后来呢，我这个想法，我是在一个，就是说，
在一个日本幼儿园的一个食育上面，他们讲了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就是教小孩吃东西，他说不管吃什么他要做三个心理的过程。第一个叫忏悔，就说确实嘛，你吃了动物的肉，他说第一个叫忏悔。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叫感恩，那他当然就是感谢这个动物把肉给我吃了。第三件事情就叫共生。
共生是指什么呢？
就说是我是吃了你的肉，但是这是表明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共生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三步实际上，当然了你可以觉得
对共生，为什么你要拿我共生不能我拿你共生呢？
当然了，这个方式我觉得有一点他就是能够把这件事情给解释了，就说至少在我的心理上我觉得慢慢这种负疚感稍微少一点。
这个东西我并不喜欢杀在动物的，但是如果你吃肉，我觉得更可怕就是你吃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真正的它的成本是什么，也不是说金钱的成本，就说生命的成本。
我只想说的意思是说，我的朋友他很多人只说吃素食，它是一种生命平等观念，他觉得就是动物的生命是一样的。但你如果把一个东西你推行这种概念，你推行到大多数人，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他站不站得住脚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过去在印度，因为是杂食，就是乞讨，那你要饭，你不能讲究人家给你的是荤的还是素的，那你也得挑剔了，对吧？但是那个佛陀那个时候也是有不杀生的这个，尽量不要杀生的这个观念。那中国人就是。他认为啊，其实你所有的这些戒条啊，是为人而设的，是为了人的道德。所以你看，你听起来你觉得很奇怪。他说君子远庖厨，比如说罗朗不是君子，君子不去厨房。你们在后边怎么杀的，怎么弄的，我没看见。
对，我有点这种
心态。这是君子，对吧？然后说有三不吃，叫见杀不吃。就是我看见杀他的动物我不吃，闻杀不吃，就是我听见这个动物被杀时候的这个惨叫的我不吃。再有一个呢，就是单独为我杀的我不吃，必须是咱们仨，对吧？是为了招待你们，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要吃。
但是你还是吃这个肉，反正你不杀还是有人杀，你吃这个东西就说明你没有责任吗？所以这个我不是特别支持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吃肉的时候，像我那个刚从我内蒙的朋友农场草原那边的地方回来，然后他就是有七八九百一千羊，下羊的时候他就找他邻居过来，我说为什么你自己吃你都不杀，以前是杀，他说就是像你杀你自己的狗。当时我把拉姆带过来了，他说你杀你自己的狗你肯定是什么感觉，这些羊我一直都养着它，
对，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就像我的宠物一样的，我杀了它我还是挺难受的。所以他叫他邻居过来，他邻居杀羊他过去，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最后这个东西还是有生命的，你给他一个选择，你要死为我吃饱吃高兴，还是你要继续活着，肯定是要继续活着。
但我觉得不能那么理解，因为很多时候他是为了培养你的慈悲心，就是当然你人你这个食物链你没有办法，但是呢尽量的，比如说你不要滥杀无辜啊，对吧？然后呢你不要那个渔民打鱼那个网眼儿要大一些，小的鱼苗，对吧？你要让它逃生，
这就是可持续的概念。你可以吃肉是可持续，你可以不吃肉是可持续。
说白了是为了不吃你，是为了可持续吃你。
真的是
也很残忍。
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做内脏什么，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吃内脏吗？因为从小长大的我们就不吃这个东西。
对。
但是你可以通过你的厨师的能力，你的技术，你就可以把这个动物身上每一个东西都可以用得上，而且做得很美味，就是一点都不浪费，那就是对他有这个责任感，对吗？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我跟我吃素的朋友聊完，我就说我明白了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说到底你们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别在就是你吃的时候要想，你不能就是不思考，就是什么也不考虑， 就我们只盯着我们这个盘中餐，就是说你要想想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利用它或者怎么善待它等等，就是说你不能光吃不想，
就是你不要想到它是一个动物，你在咬它的肌肉，
嗯，
你就想这就像是吃粮食一样，就是吃而不觉，你知道吗？但是这种想法我在文章上看到之后，我发现害死我了，我本来没多想，你知道，但是我看了它之后我没法吃肉了，我每次一想我就想，哎呀，这是那头牛那个
某一个地方的身上
后后后臀
的那个肌肉，你反而没法吃了，所以这事儿你真是你不能多想。
我完全不赞同这个概念的。我上个月就是在我朋友家那儿，就是帮他们杀一只羊，我们吃了，然后有人问我就说，这是你第一次吗？我说我不是我第一次。他说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是不是很难吗？我说是啊，现在就不是第几次我都不知道，一样难。而且我希望我如果是杀一个动物，我永远我也就很感觉很不舒服，我希望一直会有这个感觉，到那天我就杀了一个东西没感觉，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你吃这个动物的肉，你吃它，你消耗它，你应该就是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才会有这个责任感。你到时候就说这个就是粮食的，你就感觉你脱了这个责任，但是这个是假的，这就是安慰你自己，不是真的，
就是自欺欺人嘛。
对啊，
我还听过一个佛教徒信佛的，他讲某种情况下不得不吃的时候怎么办呢？佛教不是相信这个轮回嘛，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他就是说跟你说的一样，先在自己心里进行一个仪式，然后首先呢就是祈祷啊，他能，我给他念佛，希望他能去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呢这个感恩，然后呢就是我也就是做忏悔，然后就是说我既然今天不得不以你为食，对吧，为了延续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心甘情愿在将来的某一个轮回当中被你所吃掉，我也无怨无悔。
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个不一样呢。其实你应该有这个感恩心，你应该感谢他，每一口肉，每一次你吃每一顿饭，你应该有这个感恩的，因为他确实就是牺牲自己，
就是这个心理引导不错。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冲突，我非常支持。
对，就平等嘛。你看，就是人类的这个观念呢，素食的观念啊。我认为一代一代的好像还会发展，而同时呢他们就会用科技的办法想办法代替，对不对？代替呢，那科技研发的目标无外乎就是无限的接近动物脂肪，无限接近动物肉的味道。那么它可能基因工程啊，就所谓的养一块肉，
所以我就不支持这个。
将来发达了，
你从生命的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就是素食，如果你是不吃肉是因为杀东西的，你全吃的素，你知道有多少的小虫子什么在那个植物上的吗？
所以到那个这么想就没有穷尽了。
那没法，这是素食，这上面都有微生物。
所以人家说
我吃这个也不知道杀了多少生。
啊、很多都说人都不能够自杀，因为你身上有很多微生物、啊
就是。是吃肉还是不吃肉？不是所有的肉是平等的，不是真的。
肉
草食的肉，
就这个
饲料食的肉，
到最后对，
就是羊的那个肉，真正的随便跑的那个肉，野方的，就是土跑的那个肉，你这个不一样的。从排放就是二氧化碳的那个也不一样的，从对动物的那个道德性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负责任呢也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就是人，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你觉得人应该吃的东西全是在一个实验室做出来的吗？人应该是这样吃的，为什么你不吃肉你还非要吃肉的口感和味道？为什么你要把大豆的东西做和肉一模一样的？你不吃肉你就不吃肉，你吃这个菜你就吃菜的味道，你吃豆腐你吃豆腐的味道，为什么豆腐要有那个天马的味道还是荷兰豆的味道？
因为我们的本性，
各种化学，
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需要吃肉的味道，
这个，所以这个是问题的。
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人是自私的，为什么我们都要谈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够，就是不能符合现在的人口，还有按照我们的资源呢，我们要想各种样的办法，就是说我还是必须保持我这个生活的方式，想个办法让我 保持这个生活方式，不缺什么的。没人想谈，你是不是需要那么多吗？你需要那么多吗？没有人想面对这个问题
的。那你们厨师不就失业了？
对，
没有啊。
他说的特别高明，就是说啊，这个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就是节育这块的哈。但是我觉得我那个问题你可以想想，将来很可能生物工程，
嗯，
他培养出一块肉来，
嗯，
这个肉算杀，
从一个细胞开始的，
这算杀生吗？对，那这能长出，这算杀生吗？牦牛肉，我培养出一块肉来，它没有大脑，它没有感觉，那么这杀生吗？但是我满足了人类啊。
如果人去车祸，完全没有反应呢？他们就说这个人完全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你是谁，他就是眼睛动的，他的肉动，他就是肉，一个植物。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就不算人吗？
所以不仅是一个动物有权利，连一块肉有权利。
这个是
哲学
的问题的。
你要减肥，你要减肥，你对不起你身上的肥肉，你凭什么？他没有存在的权利吗？他没有在我腰间积累的权利吗？干嘛非要饿着我，把我这个肥肉减掉呢？
所以就是说，如果不是从我们要的少一点这件事情，就是说减低我们的贪欲这个来做的话，就
这么简单
呢？都解释不通。
我们一直要的就是更多、更多、更好。前段时间人就笑着就说：“哎，罗朗，我穿的一个衣服就出去拍那个纪录片。”他说：“哇，终于发现你还是有第二双鞋。我以为你只有那么一双鞋。”我说：“我有两个脚，我还需要多少双鞋？我有爬山的鞋，我有穿西装的鞋，我有就是平时每天穿的，就是运动也好，在厨房也好，在随便去走的也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我们都是要想办法，就是什么都很舒服，什么都很丰富的，什么都不想面对。这个生活是你改过的生活吗？谁说我们有资格每一个人过的这样的生活？什么叫足够？什么叫太多？什么叫丰富？什么叫太少？这个属于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东西，过去有这样的吃饭吗？
我现在觉得啊，我在一部分程度上我能认同他，因为什么呢？你看就这次这个疫情期间哈，我就发现呢，就是说，是我不敢出来干活了，对吗？我一直在家待着哈，按说呢应该很有危机感，对吧？可是后来我发现呢，好像还能混，为什么？就我突然感觉到，我也不花钱了，所以我就没那么大的压力挣钱。
嗯，
这个过去呢是觉得你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啊，就是好像总得去挣钱。
嗯，
可是我后来我发现我老在家待着呢，衣服我也不敢去出去买了，对吧？吃的我也做不跟人吃饭了，对吧？你也不用请人吃饭，也不用欠人家的饭的人情，那么实际上花的钱就是你可以很少的钱活着，原来可以很少的钱就活着。
从古至今来讲的话，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粮食多出来了就会去酿酒，然后呢钱多出来了他们就发明一个东西叫消费，然后时间多出来呢他们就发明叫娱乐，就其实都是，那最后发现你精力用的最多的那个地方都是那个多出来的部分。
多余就是文化的启发点。
那从狩猎方式一下子变成那个自己种粮食，它意味着什么？就是他就说的多余就是文明。因为家里地主家有了余粮了，他就能够供养一个行政机构，然后就能供养职业军队、法律制度，然后供养了手工艺人，供养了艺术家。这都是因为农业给我们带来有多余的粮食，可以有一些人脱产，脱离这个具体去打猎，所以你看文明发展起来。但是呢，现在又到了一种你发展的过分了，对吧？你要更多，所以要叫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哈，
嗯，
我总觉得在东方的这个哲学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咱们这个国家的名字就是中，
嗯，
很多时候就是叫德中，德中，德中呢，并不是说一定是放在一个中间点上，而是说你看
动态平衡，
那你包括这个佛教的理论也讲，
路的中间不要偏这个。
中国的儒家理论也好，过犹不及，他都不是说行都别吃肉了，对吧？他没有不近人情到那种程度，但是他就说啊，你要调整，树立一个两个极端，你要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啊，找到一个合适的分寸。
但谁能站在那么高，觉得那个平衡点在哪儿？这往往的情况是，
因为给每一个人这个每一个人的平衡点是不一样的。
对。
也许你比我吃的肉多，但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但是你在其他的方面就会节约。
对，但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如果我不是从个人层面讲，我是说我们在一个相当大，就是比较大的规模，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讲的话，往往大家先是不停的往前过嘛，然后你再来纠正。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过的过程当中，就往前快速的发展这个当中，已经开始在思考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人性里边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俗话就叫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见棺材不落泪。
但是这个是确实有关系的，不是直接的关系，
不是直接的。
现在整个的世界我们就是过得太好太富裕的，然后不负责任的，所以这就会出现各种这些问题的。
你知道就是这次疫情你看最严重的时候，我就听着那个王晨院士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人们就是问他治疗这些病人他最后有什么体会啊，他说呀，我觉得原来能够自由的呼吸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很多人从这些地方觉得前几年是不是玩得太大了，嘚瑟到最后就筛糠。但是实际上我确实觉得每到这种瘟疫啊这种来了之后啊，人呢又是就会想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连享受都不能太过度。比如说你说这好吃对吧，别太好吃了，酒好喝也别太好喝了对吧。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原来你知道中国有些人弄那个红酒的那个价钱都不合理的，我跟你说就是10000块钱甚至10万块钱一瓶就喝。现在呢他不是没有这个钱，但是好像这次这疫情一来，他慢慢就觉得，他前几年活得像个肥皂泡。
就像我父母的规矩，就是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爸妈买一个超过10块美元的啤酒。
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自然规律？
有啊，
就说什么东西钟摆啊，不能到顶。
所以我就说，从来没有这个就是值得10000块钱一瓶的酒。对，谁说这个10000块钱一瓶的红酒是比一个10块钱一瓶的红酒？
是一个不懂的人才知道以价格去论吗？
是做生意的人是这样想、
啊、其实规模论就是这样讲啊。他说比如说他所有东西都在扩张，他自然的所有的生命所有东西他都是在扩张扩张扩张，但问题是你这个扩张的速度得有你的这个所有的链条上面每一个环节得跟上这个扩张的速度。那么你比如说你一个城市在发展，你的经济活动在发展，人的口味在发展，他要花这个10000块钱的酒他要去喝对吧，那么你后面就有一大套东西得跟上，他得有人不断的供应这个10000块钱的酒，这葡萄这什么什么东西得根据他这个速度不断的得跟上，但实际上他可能是跟不上的，你看他可能到后头只能其实是1000块钱的酒卖你10000块钱。当这种东西它不匹配的时候，当这个每一个链条上的速度不再匹配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规律会突然出现中断。
就是今年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历一些挫折，我觉得我也年过半百了，也可能是我精力衰退了，我觉得。但是我现在就老觉得活得好知足。就比如说原来人们哪怕你喜欢泡吧，你是全方位的觉得至于玩一通宵吗？
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多余的时间。你说娱乐是多余的时间？
不是，
你都53了。你
我跟年轻人不同，到了反正你知道到了我这个岁数，我就觉得很，你就身体上的制约你也开始感觉到了。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个熬夜，比如说现在年
没反应呢，
没反应。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中风嘛，年纪轻轻的就会中风嘛。我觉得人有一种穷奢极欲的倾向，不见得是大富豪。我看有些这个年轻孩子他这个晚上不爱睡觉啊，就有点穷奢极欲，就是纵容嘛，
有什么就挥霍什么，
就不想睡就挥霍嘛，就不睡啊，就是。但是其实他，我就说啊，他还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没到一个时候，等他可能到了一个年龄，夸
他就会终于追到他
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哎呦，
但你不要怪他们，
你注意到没有？
太难了。
99%的老人，都是挺早睡觉的，我就想我们可能也会慢慢的变得，
谁都会
早睡早起。
衰老的什么就是无可避免的，
就是你慢慢意识到了这个限制，这个限制，天是有限制的。
其实我发现时间现在真的过得越来越快，再闭眼睛就没了，真的。但是这个时间是我们控制不住。
所有边境地区古的名字大多数都是安定、平安、安宁、他就是希望皇帝就希望周围边
就会很安静
边境平安、
对，
古代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中心，然后现在慢慢的有了联合国，大家就知道，你知道吧，
这就是你刚才我们不是三个人在照相吗，我们说谁站中间，我们叫 C 位嘛，他就我就给你解释什么是 C 位，重要的人、他就说重要的人站哪都是 C 位，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软实力的概念，
的
你的国家不管在地球的哪一个部分，你有软实力可以有文化影响，你就是 C 位，
真的。你知道就是我，你像我们这一行里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也很可笑，这个主持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台下他这个明争暗斗啊，他就要站在某个位置上，站在某个位置上他就很重要，这是一种哈。然后呢，但是又不好意思说，大家磨磨唧唧的就，
站在那儿，
我在这儿吧。然后如果旁边人不说一个理由，比如有时候旁边人会说一个理由，说哎对不起，我是分头，我这个头这儿拍，
这是我好的一边，不是我的一边，
我在中间，对吧？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古代的时候，他们也说的就是。谁了解世界，谁了解他人就是有知识，谁了解自己就是有智慧。
人呢、当然都很重视自己的位置，就中国过去讲啊叫德不配位，就比如说你这个人的为人，咱们也可以加上实力吧，才能，你要不配这个第一名啊，不配这个 C 位啊，其实呢你一辈子活的不会快乐的，因为你心里虚啊，
处女座就是很难受的，别人就夸你多好，但是你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做一道菜他说啊、很好吃很漂亮，但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的，你还是一样不快乐。
我只知道别人夸我没夸好，这是处女座，
所以你适合 C 位。
你没看到我做的多好吗？
对对对，
说的不对，不是那道菜，是这道菜。
我只觉得你夸我夸的不够，是吧？所以你应该在 C 位，你看你现在这个叫悄无声的，你看又站到了 C 位，呵呵，这就是你的本能，你知道吗？
磨磨唧唧的
人类啊，人类磨磨唧唧，趁着你们俩聊天，磨磨唧唧站到了 C 位。但是，我不要在 C 位了，我现在要在 W 位。
什么意思 ？WC 吗？
对，WC 刚才说那个。
W 是我们行天下，就是向西行啊。
哦、
西行啊 ，West，Go West。接下来咱们就在这个祖国的西部展开我们的西部之旅。我们都没带钱啊，义军，逛清真巷。现在潮流女士买单，你知道吗？
支持。
你能养我们一辈子吗？这叫什么？
那叫田佩。
田佩。
对。
哎，你知道那个字儿，文言文里都有。
我知道了，那个一就是那个说能饮一杯舞里面那个这个字怎么说的？
这个红泥绿什么小火锅，不是小火锅，不是
围炉小火是吧？
绿蚁什么
酿
新酒，那个古诗念一念。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看我这
是红泥，别念成小
火锅。红泥小火锅。
真好喝。
混在一起吃
那个东西就。
好吃好吃。
好吃啊。
好吃。
这个也挺好吃。
花儿狗肉，我上来。
这个花花也挺好吃的。这边还有。
碗看大了，掰一点就好了。哎，用什么油炸的？
我们这边的菜籽油。
最要吃的还是这个。
这个三只爪。
这是猫耳朵吗？
这也叫猫耳朵，也叫花花。
花花哦，我听说过，青海的花花 啊，就是这个。
这个叫翻跟头，我们这边叫翻跟头，也是花花。
翻跟头，翻跟头，也是。
反面，然后翻一下。
哦，翻一下，也是花花的一种。
对。
这个呢？
我们这边叫扭起来的，就叫它扭起来的。
扭
啊，
这叫扭牛，
花花，
这叫花花，那边就是麻花。
麻花散子。
麻花散子，哎呦，你别看咱们这一点一点的。我觉得今天咱们这积攒了惊人的热量，你知道吗？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啊，可以？
为什么人都知道它都是面粉做的
啊，
但为什么会想吃这种不同花样的？
看着好看就会吃，很诱人的东西都会吃，
很什么的东西？
诱人，
哦、诱人，
诱人，
对，
哦，
主食，主食的诱惑太可怕
了，这叫主食街，应该是。
明白。
哎，烧土豆
太好了，太好了！
烧土豆来了。
哇塞，这地方
土豆，这是薯片。
哇，
哎呦，金光闪闪啊！哦，这就是眼镜阿娘啊！
啊，
你就是眼镜阿娘哈。他刚才说这叫炕
土豆，
什么味？上炕的炕啊？
哎，对，是上炕的炕，放在火上炕出来的。
我们
青海人吃的话，就加的那个蒜末。
蒜末，哎，我喜欢吃蒜末。
那您加一块尝尝吧。
尝尝吧，罗朗最爱吃烤土豆，
各种土豆的东西都爱吃。
对
对，
放，能放的都放，都想吃。
那不想吃，我就给你拿两块，你尝尝啊。
自己做的辣条，
自己做的，
就跟外头那些不一样。
那不一样。
我从来没吃过辣条。
这个好吃吗？
好吃，这个特别好吃。
我拿一遍啊。
这个特别好吃。
嗯。
特别好吃，这个。
那这个里面有辣椒粉。
有
孜然粉，
这里面有十多种调料，
特别好吃，
哎，真的
小茴香，
这个特别好吃，
嗯，
那好吃，对，买一包这个路上吃这个，这巨好吃，
是你吗？
没有，哎呀，再给我放这个调料，我觉得这调料怎么这么好吃啊？
喜欢吃这个东西，
你就喜欢吃，
哎，我就喜欢吃，
吃啊，
因为有胖的我就喜欢吃，
对，吃这个就肯定容易胖。
我们刚开始就是用了多少种土豆才研究出来的？有的洋芋焦，有的洋芋炸出来不干不脆也不香，
啊，
反正挺多种的。
就是你自己起的名吧？
我因为我是眼睛阿娘买，我们青海人都叫阿娘买啊，我们少数民族女人他们都叫阿娘。
那男人叫什么呀？
我们叫阿爸呗。
那我眼镜阿爸，
哎，对，眼镜阿爸，
眼镜阿爸，我在旁边看一下。
你别靠得多近，就觉得你可以拿到这个香料的配方。
眼镜阿爸，
再吃一块吧。
不过我要天天到你这儿来，我就变土豆了。
特别好，你看我们青海人都像土豆，圆圆的。
谢谢啊，
谢谢
眼镜阿娘，
谢谢。吃，你吃，真的特别好吃。我已经觉得裤子开始发紧了，这不行啊，这个。
旁边那个阿姨一开始就问，哎，你们拍他给多少钱？
不是说收多少钱，还是给多少钱？
给多少钱？他那意思是这个眼镜阿娘肯定是给了我们钱了，做广告。罗朗真的是很善良。你看刚才一个细节，他说你看旁边那一家，我们没有人去拍人家，对吧？他说我就心里很难过。
谢谢，看到那个
也是土豆的吗？这个呢？这个也是土豆的。谢谢。还挺脆的，可以买一小包吗？
可以，我给你送一小包。
可以就放一点料吗？没，够，没事。
拿上，你拿上，也别付钱。
一雪，同行，互相支持，谢谢啊。然后我看林伟就刚好在隔壁，然后他在那儿。一直站在那儿，然后我看他脸色也不是特别开心的，就觉得什么一切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我可以做一点点小事情就过去跟他交流一下，也许我这一辈子再也看不到那个人了，没有任何关系，那个人也可以是我妈，可以是我奶奶，可以是我姐姐，都是站在那儿就是为了养一个家庭做一个事情的。
这就是罗朗，我的天哪，有时候这人高尚的我能自惭形秽，你知道吗？
所以我希望我出去的时候就是稍微公平一点，
特别好。
对，太好了，他有这种同理心，你知道吗？这是 这是当今我们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一种同理啊。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害怕会得病？
当然了。啊，
你呢？
还好，我就觉得像做梦。
你觉得美国人为什么那么不怕？
自私。这个肯定是跟总统有关系的，他一直在说啊，这个就是假的，什么什么这个，他一直在说这事情，肯定是有很多人就希望可以听到这个话。就像别人就说，哎，抽烟不会伤害你的身体。我记得之前就是有那个沃尔玛特，你知道吗？那个超市，然后就有人说，我看了一个截图，就是说，跟那个客服讲的，他说，你现在的要求就是我们去那边购买东西必须得戴一个口罩。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侵入到就是感受到我们自己本身的权利吗？他说这个是我们的规定，就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为了其他人的安全。他说，那这个就是影响到我自己的权利。他说，其实我们有很多规定是影响到你的权利，比如说你不可以拿一个苹果甜然后放回去的，
对，
这也是影响到你的权利，你的自由的。
对，
但是他说，然后这个人就说，有必要这么一个样子说话吗？跟我说话这么不礼貌的说话，就是你必须这样子跟我说话。他说必须，就像你过来戴口罩一样，必须。特别好玩啊！你看看的新闻就是，哦，这个商店的人就说你必须得戴口罩，然后这人就拿枪就把他打死了。
对，就我不明白。
你必须得负责你自己的生活，你必须得动一动你自己的脑子，你不能靠别人帮你思考事情呢。
不管那个总统怎么说，你看到这个报道，你自己不懂得自己要小心吗？
你看任何就是发达的国家，就是原来你看意大利比谁死亡的，就是死亡率比哪儿都高很多，高几十倍。
对，
但是它是小国家，它的人口不密，而且它还是传统村庄的那个结构。这个地方你要开一个小时走到那个地方，中间全是平的，没人没什么东西的。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的。所有就是长途飞机做生意的什么这东西的最高的就是美国。
美国那个霍普金斯大学，那时候就是他们在疫情之前，就是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刚好做过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是全世界公共卫生系统，就公共防疫卫生系统最强的 top 10 十个国家，第一名是美国。但是你看疫情一来，就是这个样子，完全。
其实
后来他就认为是这个 leadership 不对，
应该是属于全世界最好的，但是他们开始动手，开始进行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真的是
很多人没有医保呀，没有医保他不会去看。
这个我觉得是小部分的小事情。
我自己感觉美国就是，其实觉得就是两个字，就是大意了，自由散漫时间太久了，它不能马上进入一个瘟疫的状态。
是，
其实你不能一概而论说美国人蠢，欧洲当然也不戴口罩，很多人都不戴。就是他一开始还不是一个蠢不蠢的问题，而是他们确实对这个事情的了解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刚开始他认为说我只要跟你隔着相当的距离就没事儿，但实际上后来发现空气也可以传播，对吧？我觉得它是有个过程的，到最后全世界的人才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口罩是必须的。
对，在国外他就说你都不确定呢，你今天跟我说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你明天跟我说是那样，我应该信哪一个？
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他是说你也都不知道，你别一直在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规矩什么规矩，明天是一个样子，后天是一个，我赶不上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就是想说，就是很多那些基督教堂，他们就说哦，这个就是。民主党呢，他就是要骗我们的，就是反抗我们 Trump 什么这些人。
我觉得是，哎，你要叫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这样的事。见到你们，见到昨天晚上见到义军，我的真实的感受，一年没见恍若隔世啊。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疫情。我这个疫情在一个人在自家一个房子里，我一个人待了200天，100天没有下过电梯，外面的这个全市人民生活都正常化了，我连电梯都不敢坐，我觉得电梯里 就有病毒。我觉得我这样，就我理智上，这人不能失去自我觉察的能力，我理智上知道这是不对的。那么后来就是你看这个对于焦虑倾向，这医生往往就是说啊，你啊得走出这一步。我记得在2020年5月5号这一天，你知道吧，我可以给你看看照片，你可以看看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哎呦，这样装扮比较显年轻。哎，
就是，Cinco de Mayo is a party。
好，我你这你
看
你注意到没有，我还背着个包。我这个包里呢放着这个酒精那个洗手液，酒精喷壶，然后呢
I'm coming，
拿这个牙签儿，咔嚓，他把牙签还给断了，你知道吗？我就电梯咚咚上来，哎，一打开，我先拿酒精喷雾哈，吸吸吸吸，哎呀，闪一边，然后我第一天还是没敢进去，我在电梯门口就这样如是重复了3天，我才进了这个电梯。看看这照片，那天。我专门拍下来这个照片，你看啊，你知道，100天你没下过楼，你的那个脚踩上了这个土地，
感觉的啊，你一辈子看到最漂亮的植物的，对吗？
最美的，你再看，不是，这都是我们楼下，平平无奇的，所以你看我100年不发一次微博，你看我就甚至于发了个微博，就我就他们说你干嘛照一个泥土啊？我跟你们分享，你看我把最隐私的跟你们分享，就是你们要听我当时的这个声音，这个感觉，你听我当时说的啊，你看，太阳从这个柳叶间照进来，好稀罕呐，好稀罕呐，这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真亲呐，不是真新鲜呐，怪不得连坐牢的每天都得放风啊，这叫接地气儿啊。
你他慢慢的声音变正常了。
对，
以后要好好活着。
你要是，
一草一木都很美啊。我都快哭了，你看，你想想。哎，看见个土磕了都感动。哎，阳光照在鞋上，都那么牛。
这个太阳太牛，
对吧？哎，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你才知道世界的美好。
如果我们从这个事件就可以变成更感恩我们一切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你走出了电梯的这一小步，你的千里之行，然后这一小步才有了我们要往西走的这个千里之行。
对啊，因为当时就是面临我们得做这个行天下。嗯，我跟你讲实话，我实在我觉得我连电梯都不敢下去。哎，为什么我就说可以公开的把这个讲出来？因为我觉得能帮助很多这样的人。你知道现代城市从中国到外国，全世界很多人受到类似症状的这个折磨。你说他是多严重的病，那他应该去看医生，也不一定到那个程度。
但是更我个人觉得就是最糟糕的，也不是你有这个问题存在，而且是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而且你必须得藏起来。
没错，哎呀，他说的太，
所以要分享出来。
我因为说实在的，因为拍咱们这个节目，我一连看了好几个那个疫情啊抗疫的那个纪录片，哎呦天哪，我就是看一集哭一集啊。我就看那些那个医护人员呢，当时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这边叫逆行者，我就会觉得也可能还有一个方法是，你不要光为自己哭，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哭。所以呢，从一点点勇气慢慢的增大增大增大，才有了咱们锵锵行天下呀，对吧？
千里之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哎呀，干奶茶，干奶茶，干奶茶，真的是都走过了各自的千里，才到了我一起。
你看你现在碰了杯的，就不用消毒了，直接喝。
真的都不消毒了，但是哎，这有点不对吧？我那酒精呢？
别吵。Thank you.
红泥小火锅。
对，你
女人要买单。
红泥小火锅。
这是什么甜食啊？
这是糯米丸子，五仁馅的。
哎呦，肯定好吃，我都不敢吃。这一吃，这又一块肉出来了，杂碎，牛羊杂碎。哎呀，天哪！
请问有酸奶吗？你要吗？
嗯，可以吧。
能饮一杯无？两个。
罗朗，给罗朗也来一个吧，酸奶。完了，咱们这是第一集还是个瘦子，第二集就是个胖子了。
来来来来，
牦牛奶啊，这热量得多高啊？嗯，挺好吃的。
本节目由创维电视独家冠名播出，创维 S8U Pro 系列自发光电视，尽享畅快。
这世界很酷。